理课堂听 class.com。
现在开始上课。今天呢，我们会用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形式来帮助大家讲解词汇。大家知道，在英文中有很多的小词，这些小词又构成了很多的搭配，而每个搭配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就导致我们学习英语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今天我们就重点攻克一个小的单词，这个词叫做 set， 我们讲一下它很多主要的含义，同时扩充一下由这些含义所拓展出来的真正的单词。好，我们先看一下 set 它的第一个含义，它表示摆放的意思。比如说摆放一张桌子，你可以说叫做 set the table， 饭前摆张桌子特别简单， set the table before dinner， 对不对？好，我现在希望同学们在头脑中牢牢抓住 set 第一个含义，它表示摆放，你们记住了吗？好，下面我们就由这个根本的含义摆放来拓展出它所引导的一个单词，这个词看一下叫 asset。 什么叫 asset 呢？它根本的含义表示财产的意思，而关于财产在英语单词中细化为很多不同的财产，我们研究一下 asset 是哪种财产。我们看一下词根 set， 刚刚讲完是不是表示摆放吧，而 as 表示的是 to 的意思，它表示摆出来。那么这是哪种财产呢？我们要从古罗马的法律讲起。古罗马呢有一条非常有趣的法律，就是当一个有钱人破产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钱人，对不对？好，他破产的时候呢，那么为了归还债务的话呢，就必须要把他所有值钱的家当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全部都摆在桌子上，而且呢浑身上下呢就只能穿上最原始的衣服，就是那几片叶子，对不对？好了，那么他把这些金银财宝全都摆在桌子上的时候呢，因为这些财产的目的是为了归还债务，而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古罗马人呢也就这个破产呢有钱的古罗马人有一件东西是永远的不肯拿出来，这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当年他的情人小芳送给他的一片珍贵的礼物，就是呢小芳送给他的一片叶子。那么请问这片叶子是不是他的 asset 呢？我来告诉大家，不是。为什么呢？ asset 这个单词它特殊就特殊在它表示的是财产中有价值的部分，尤其指的是在法律中能够被归还债务的这部分财产才叫做 asset。 所以请你牢牢记住 asset 这个词是来于 set 摆放，而且就来自于古罗马的那条法律，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摆放出来就形成了你的这个财产叫 asset， 有价值的部分，能记住吗？那么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小芳送给这个人的一个原始人的这片叶子，那么是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呢？也应该是，对不对？那么一个人全部的个人所有的财产应该用哪一个词呢？没错，叫做 property。 这个词为什么叫全部财产？你们学过来叫 proper， 什么意思呢？它表示正确的，对不对？好，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全部的财产就叫做 property。 那么关于财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单词，这个词叫 possession。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是一个贪污犯，好，这是一个大贪官，那么他贪污国家公款，侵吞了几千万，请问这几千万是不是 property？ 不是，因为 property 表示的是正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这个贪污犯的所有财产应该用哪个词来形容呢？一定这个词叫 possession。 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词的动词吧，叫 possess， 它表示动词占有的意思。怎么记呢？我们可以这样发挥形象化的思维， PO 再加上 SS再加上 E 再加上 SS， 我们把 E 想成一只眼睛，好不好？那么这个汤被抓起来以后呢，那么他呢悔恨自己的一生，他想看一看自己到底干了哪些荒唐的事情啊，他看他到底都占有了哪些巨额的财产和国家的资源。他的 E 呢眼睛瞟了瞟，发现呢旁边呢是两个女人，注意 S 呢其实在英文中可以代表女人的感觉，你看弯弯曲曲的曲线，对不对？而右边呢你发现他又看到了又有两个女人，对不对？原来他有四个儿子，对不对？而且呢每个人呢都开着一款车，这款车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 Polo， P-O-L-O， 对不对？所以 possess 这个词你记住了，它表示占有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占有的财产英文叫做 possession， 同学们听懂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正式区分的第一个单词叫做 asset， 记住了，财产中有价值的部分，而全部的财产叫 property， 而无偿占有的那种财产叫 possession。好了，而 asset 除了财产以外，另外一个特殊的意思请你牢牢记住，叫做有价值的特性。什么叫有价值的特性呢？比如说健康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你可以说 health is a great asset 就可以了。好， set 第一个意思我讲完了，别忘了它表示摆放，摆放桌子怎么说？ set the table。 好了，我们看一下 set 第二含义，它表示的是开始的意思。比如说学两个短语，第一个叫做 set out to do，
它表示开始做某事的意思。而第二短语叫做 set about doing， 它也表示开始做某事的意思。比如说刚刚吃完饭他们就开始抱怨了，你可以说 they set out to complain after dinner， 或者是说 they set about complaining after dinner， 都是可以的。那么既然 set out 做动词短语表示的是开始，所以我们学一个名词就很容易记住了，这个词叫做 outset， 它表示名词开始的意思。我们造个简单的句子吧，说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你可以说 problems， 产生哪一个词呢？你可能想不出来了，叫做 arose， 它来于 arise 这个词，以后再讲 arose from the outside， 说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所以你发现了这里 outset 特别像哪一个感觉呢？叫 beginning， 开始的感觉叫 beginning， 能想出来吗？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et 第三个含义，它表示的是设置的意思。好，设置什么呢？一定要写个括号，叫做是背景。我举个例子 ，set the stage， 什么意思呢？它表示给舞台布景。你们知道什么叫给舞台布景呢？比如说，马上呢，这个剧场就要开一个话剧，叫做《茶馆》。那么呢，这个工作人员呢，就要一定要把舞台仔细的装扮一下，那么让这个舞台表现出茶馆所在的时间、地点以及那种客观的人文环境，对不对？所以 set 就这种感觉，设置背景的意思。你们也知道，电脑上有个重启键叫做 reset， 对不对？那么既然 set 表示设置背景的感觉，所以你就知道了 setting 这个词就表示的是名词背景的意思。哪一种背景呢？比如说一个故事的背景，你可以说 the setting of the story。那么关于背景，我估计大家应该会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background， B-A-C-K-G-R-O-U-N-D， 对不对？那 background 这个词什么感觉呢？它表示教育背景的感觉。比如说 education background， 它表示教育背景，而这里表示的是故事的背景。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set， 它作为动词的第四个含义，它表示下降的意思。好，什么叫下降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太阳东升西落，我们完全可以说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and sets in the west 就可以了。它表示太阳东升西落的意思。这里有一个词上升叫做 rise， 是一个不及物动词。那么你牢牢记住 set 这个词，它表示下降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拓展的第四个单词叫做 upset。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最根本的含义，我个人觉得最好的翻译叫做使忐忑不安啊，使忐忑不安。为什么说叫使忐忑不安呢？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心的七上八下的感觉，对不对？好，那么你看一下 up 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向上吧？那么 set 什么意思？是不是向下吧？所以这个单词的动词表示的是七上八下，使忐忑不安。你再看看忐忑怎么写的，是不是上下两个字再分别加一个心字吧？所以它的动词使忐忑不安，还有形容词的含义表示忐忑不安的。你可以说我觉得忐忑不安， I feel upset。 好，那么既然 set 表示的是向下的含义，我们最后拓充一个单词，这个词叫做 settle。 这个词呢一共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它表示定居的意思。为什么叫做定居呢？我们刚刚强调过 set 它表示的是向下的意思，有一种感觉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叫做落叶归根的感觉，终于的有一个居住的定所了，叫做定居，叫 settle。 而它的短语搭配叫做 settle down。 而它的第二个动词的含义，它表示解决。一谈到解决，我估计大家能够想到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solve， S-O-L-V-E。 这两个单词什么区别呢？先我们看一看 solve 和哪些词汇来搭配。比如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叫做 solve the problem，这是没有问题的吧？再比如说解决了一个谜团，你可以说 solve the mystery， 也是没问题的吧？好，但是 settle 是哪种解决呢？别忘了它的核心单词 set 表示向下的意思。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感觉就是终于让一场风波平息了，终于让尘埃落定了，所以这种感觉才叫做 settle， 所以它表示的是使平息的意思。比如说呢解决了一场争吵，你可以说 settle a quarrel，或解决了一个争端，可以说叫做 settle an issue， 因为 issue 表示争论的事情，所以 settle an issue 表示解决了一个争端。好了，我相信这样的话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核心单词 set 就帮助大家记住了五个基本的核心词汇。我复习一下，第一个，财产中有价值的部分，你还记得怎么说吗？好，第二个，请问开始怎么说，你还有印象吗？第三个，叫做是背景，尤其是小说故事情节的背景，你还记得吗？第四个，使忐忑不安或忐忑不安的，你还记得吗？好，第五个叫做解决，或者说叫做是定居，怎么说你还记得吗？好， 回到这里，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两个啊很不容易区分的单词，一个叫做 arise， 一个叫做 rise， 相信大家还记得吧？那我这里呢，不妨帮大家这个区分一下。我们看第一个单词叫 arise， 这个词做过去式叫做 arose， 而分词叫做 arisen， 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相当于 occur， 表示发生的意思。比如说，啊，举个简单例子，刚才你们看到那个句话，啊，相当于啊，比如说啊，问题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哈，可以说 problems arose from the outside， 还记得吧？而第二含义它表示起源的意思，叫 arise from， 比如说很多交通事故起源于或来源于粗心，叫 accidents always arise from the carelessness。其实谈到起源，你们脑子里应该想到我们在整个的总会中讲的一个单词叫 derive， 还记得吗？叫 derive from。 那么这是哪种起源呢？别忘了它的核心词叫做 river， 河流，所以是一种追本溯源的感觉才叫 derive from。 比如说我们造的句子，很多英语单词来自于拉丁语，叫做 many English words derive from Latin， 还记得吗？所以这个词根本的感觉相当于 originate from。 好， originate 就是你记得它表示起源，对不对？它的名词叫 origin， 起源出身。比如说林肯经常在自己的讲座中提到来自一个卑微的出身，叫 humble origin， 你还有印象吗？好，而另外一个词呢，啊，叫做 original， 它表示原始的、最初的。比如说最初的歌曲叫 original song， 就应该有印象了吧。好，所以这个词 derive from 表示是追本溯源的一种起源来源，而这个词 arise from 其实它最好的解释为起因的意思，啊，起因于，就这种感觉叫 arise from。 好，下面看一下第二单词，我们刚才讲到的 rise， 它的过去式叫做 rose， 而分词呢叫做 risen。 而 rise 的动词表示上升，记住了，一定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后面永远不会看到任何的宾语。而做名词表示上升或上涨，那么短语搭配叫 give rise to，相当于 lead to， 引起的意思。比如说食品的短缺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可以说 the food shortage gave rise to the serious problems。 好，第三个单词叫做 rouse， R-O-U-S-E， 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很会混淆的单词，就记住了，它表示唤醒。什么叫唤醒？造个句子最再也不会忘掉了，叫做 I was roused by the sound of the alarm， 它表示我被闹铃的声音给唤醒了，对不对？好，那么下一个单词什么叫 arouse 呢？记住第三个单词 rouse 表示唤醒，而 arouse 把汉语咬准了，表示唤起的意思。比如说唤起了我的兴趣叫做 arouse my interest， 或者唤起了我的同情心可以说叫做 arouse my sympathy。 最后一个单词第五个叫 raise， 它表示四个含义哈，这个意思特别多。第一个举手，你可以说 raise one's hand， 它表示举起的意思。第二个 raise a question， 它表示提出的意思。第三个 raise children， 它表示抚养的意思，相当于一个短语叫 bring up。 你注意 bring up 用汉语来理解，特别像带大的感觉，看懂了吗？好，第四个筹集资金叫做 raise funds， 其中 raise 表示筹集的意思，所以四个含义可以统一起来，什么感觉呢？是不是使上升的感觉吧？比如说使手举起来，让手 raise hand， 看到了吧？提出问题，让问题上升浮出水面，看到了吗？第三个抚养孩子，让孩子上升长大吧。第四个 raise fund 筹集资金，是不是让小钱骆子呼呼呼长起来了吧？是 raise， 记住了，根本还是使上升的含义，有感觉了吧？好了，那么今天我们一共区分了以下一大堆的单词，又讲了以 set 为核心的五个单词，希望大家还是有一点收获的，对不对？好了，讲到这里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